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也是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真理的主。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也求主你用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因为我们若是在谬误之中的时候，有很多心灵的捆绑，但是你的福音真理会使我们越来越欢喜，使我们越来越有力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心灵，使我们都能够在你圣灵大能的工作之下，我们都得着益处。求主也特别的眷顾保守我们开口的肢体，使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祝福，显出福音的能力。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
门。
好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我们查考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啊。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查考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2节，然后那么我们今天把剩下的经文我们查考完。好，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这一章其实从这个讲道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比较难讲的，然后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它的难处主要在于实践上面，就是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过分啊，夸大了这一章经文的这个运用面，结果就伤害了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我们把马太福音23章的经文，整章的经文，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一遍吧。这个经文我们不会，就我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不是说一节一节的跟大家细细查，但是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因为神的话语总是有力量，总是给我们有更新有提醒。我们把马太福音23章，我们从第一节到这一章结束，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担的重担扛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喜爱宴席上的首席，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为拉比。
但你们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
必降为自卑的必升为高。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些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
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过河回乡献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宠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本师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
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
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
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压脖的血起，直
到你们在
殿
里
坛
中
所
杀
的
巴
拉
家
的
儿
子拉
萨
尼
亚
血
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继续哈。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
告
诉
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
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
的
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分享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章经文，我们说为什么难呢？因为这一章经文它是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个责备的一章的经文。那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在实践上面有误会，就是我们上次分享说你要看谁该受谴责，就你不要觉得哎，你看这章经文说的真是痛快淋漓，所以我看到有软弱的弟兄我就这样谴责他，对不对啊？不对，因为这个不是谴责软弱的弟兄的，软弱的基督徒是主所保护的。那这章经文是不是谴责那些外邦人呢？希律啊，也不是。所以你见到那些有些人还没信耶稣，你也不要拿这章的经文去大骂他们，因为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讲的。那这章经文也不是我们说的是对那些比如像那个妓女啊，这个玛利亚，或者是那个我们说像这个税吏撒该这些人，主耶稣也没对他们说这些话，对不对？好，包括像彼得他们这些门徒软弱了，然后跟主说了不当说的话，主也没有责备他。而这章经文他责备的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是在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主在这方面对他们有责备。当然我们上次也讲了，你不要说哦，原来宗教领袖都应该受责备，也不是。这个话是不是责备后来的保罗彼得他们呀？也不是。保罗彼得他们后来是不是领袖啊？是领袖，是不是啊？他们是牧师，是长老。所以你必须看，小心的去看，说这个经文到底在说谁，我们该怎样去小心。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看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就是中间那个第十四节我们有弟兄读了，然后大家都略过去，因为他是用的那种细体字，就第十四节那里面讲的，如果把那个经文加上的话，这里面正好是讲的法利赛人有八祸，就是主耶稣讲的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讲了八次，加上十四节的话讲了八次。大家记不记得八这个数字我们很熟悉，就是原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原来也查考过，是讲八什么呀？八福，是吧？这里面讲的法利赛人有八祸，那这个都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有哪些的提醒？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我们不是说一节一节的细细查考这些经文，而是我们是概要性的把福音真理跟大家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福音性的查经。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把这一章每一节经文都详细跟大家去讲，但是就是借着刚才我们大家读的经文，我们看到 主基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完了以后，就最后那段经文，主耶稣基督他还是为耶路撒冷为他们难过，是不是啊？他说我屡次愿意好像母鸡招聚小鸡，想保护你们的儿女，想救你们的儿女，就是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不愿意。好，直到你们如果到时候说那奉主名来的是配得称颂的，那个时候就好了，是吧？主是耶稣基督的心还是要救人，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借着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经文，我们要去认识一些跟福音有关的真理。我们说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借着这些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关于福音的认识给我们那个提醒，就是我们信的是基督而不是宗教领袖。我们信的是基督而不是宗教领袖，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查考历史，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就这个看到法利赛人都是挺不好的，很糟糕的。但是如果你去查考历史，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不是说法利赛人好了，法利赛人是主所批评的，但你去查考历史的话，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极高的威望，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是以为说他们是最近前的。他们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听过有些人讲神学名词的话，他们是大家公认的神本主义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神本主义者？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神本主义者，就有些人说我不是人本主义者，我是神本主义者。他说啥意思呢？我凡事都是以神为重，凡事都是以神为高。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啊。那你说梁弟兄，你说现在那些人凡是高举神的都是法利赛人，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你看主耶稣批评他们张口闭口都是提上帝的，那个衣服穗子都做得宽宽的、大大的、长长的，干嘛用啊？上面把经文绣在上面，让大家看见我们多么敬虔。祷告的时候不喜欢在暗室里祷告，喜欢站十字路口祷告，是吧？看起来就特别敬虔。但是这些人却被主耶稣基督严厉的批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看来是宗教领袖，但是却被基督批评。我们说在福音认识上面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希望大家去知道说，我们信的是基督，我们信的不是宗教领袖。因为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教会，对不对？你都有你委身的教会，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靠我们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得救的，还是靠耶稣得救的？靠耶稣。那牧师长老难道没有任何的用处吗？有，他们是不是完全没用啊？不是，牧师长老是上帝所设立的。但是论到得救来讲的话，论到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福音是不是必须通过牧师长老我们才能领受？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弟兄姊妹，什么区别呢？这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重要的区别。天主教就是他们的一个观念，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叫做一位中保。什么叫一位中保？就是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一位，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天主教的观点是说神与人之间有多位中保，叫做层层中保。所以他们说你们不能不看重这些神父牧师啊，就天主教就不叫牧师，叫神父，是不是啊？他说你们要通过神父，神父呢再通过什么红衣大主教啊、教皇啊等等，这反正这个教皇再把我们的这个祷告再这个代表我们再交给谁啊，再交给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再交给耶稣，反正一大堆宗保。这个跟我们的观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在天主教的观念里面来讲的话，如果你对神父，你说得救跟神父没关系的话，这在天主教的救恩论里面是不能接受的。但我们基督教可不可以接受，弟兄姊妹？不单可以接受，而且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是说，你去看，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公认的宗教领袖，大家都认为他们最懂圣经，他们最聪明，他们最敬畏上帝，但主耶稣基督批评他们是抵挡福音的。所以你必须看到这点之后，我们得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非常感恩。为什么感恩？因为我们得救纯粹只靠耶稣。如果我们得救要靠牧师长老的话，这个有点吓人了，对吧？万一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不太行怎么办呢？如果得救除了耶稣以外还要靠牧师长老的话，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不太行的话，我们岂不灭亡了？这开玩笑啊。那我就不能我就不能够像我们讲的说，你这个教会你应该在教会里面委身，应该去相爱，应该去学习。这个时候你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去想，对吧？因为 如果我们得救不单靠耶稣，还要靠宗教领袖，那么你有没有跟对宗教领袖是很重要的，对吧？但是我们唯独是靠耶稣的，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把宗教领袖看得太高。比如说我在这里带着大家一起学习马太福音，我们就是一起学习，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离开梁弟兄了就不可能，没这回事。上帝可以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明白福音真理，你不要把这个牧师传道人这些宗教领袖的地位看得太高，这是很多弟兄姊妹软弱跌倒的原因。真的有些人因为太看人了，觉得结果牧师有什么软弱或者传道人有什么软弱被他看到了，他一下就受不了，他也跌倒了，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去年我看到一个新闻，其实以前也不断发生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在新疆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那牧羊人放了一群羊，你知道牧羊人一个是牧羊人管羊群，但是在牧羊人的羊群里面还有一种羊叫做领头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领头羊可不是人发明出来的名词，是真的，就一群羊里面如果有一只领头羊就够了，这个领头羊往哪里走其他的羊都跟着走。但是去年我说看那个新闻很感慨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呐、啊，那个结果那个在山对面有溪水有河水可以喝水的，但是其实要下了山走过去还有一段距离，结果那一群羊的那个领头羊看错了，那个领头羊就从那个悬崖上面一下子跳过去了，一跳过去结果后面那些羊全部跟着往后跳，然后牧羊人看见拼命的喊想把那些羊拉住都拉不住，一下子摔死了几十只羊。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我感慨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从牧师的角度来讲，从牧养教会的角度来讲，这是说明领头羊的重要性，对不对？领头羊如果走错地方了，哇，其他的羊也会跟着往悬崖下面跳，太可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为牧师多多的祷告，为各个教会牧师，你不要仅仅挑牧师的刺儿，不要仅仅的看到他的不足，要为他祷告，因为他一旦跌倒，他一旦下去，好多人会带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给我们，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点的提醒，就是你不要把宗教领袖看得太高，我们不过也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你看到以利亚勇敢不勇敢呢？勇敢，但是他又在罗藤木下面求死，对吧？他跑到何烈山里面躲起来了，他有软弱的时候。彼得勇敢不勇敢呢？勇敢，但是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必须合宜的去看待宗教领袖，免得我们盲目跟从人的时候，明明人已经做错了，我们跟着他一起跳下山崖，我们大家都受亏损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看这就是福音的宝贵。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只靠基督。这个传道人讲的基督讲的福音好不好？好，好，我就听。哎，我听了以后我要不要慎思明辨？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传道人大家公认好的无比，我不用思考我就接受他说的，行不行？弟兄姊妹，绝对不行。这是圣经上面讲，哪怕你见到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时代，比如说像唐崇荣牧师，或者他都70多岁了，然后一直传道传了几十年，然后呢从17岁就开始奉献给主一直传道，然后去年好像这个布道会，他这么大年纪70多岁了，他是我如果没记错他40年生的，那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74岁了，他还要做100场的布道会，是很为主摆上忠心的仆人。但你能不能说唐牧师的解经讲道全部一点错都没有，不需要慎思明辨，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所以基督徒你必须，就是我们之前也跟您准备讲过，说你在听道方面的慎思明辨，就好像吃饭的时候咀嚼消化吸收一样，因为有些东西别人能吃不等于你能吃啊，有些东西甚至大家都不能吃，因为它错了。就像你吃鱼一样，鱼刺儿你总得吐出来吧，你不能说鱼刺儿有钙咱把它吃下去行不行啊？不行，把你的喉咙都刺破了。所以不要高举宗教领袖过于他所当受的，不要高举人过于他所当受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良心的安息应该是谁？耶稣基督。能不能让我们的牧师长老我们的宗教领袖成为我良心的安息？不能。如果教会的比如说牧师长老出了问题了，这个时候我需要祷告，我会有忧虑，这是正常的，阿们吧。你总不能说教会的牧师长老出问题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很高兴，不会啊，因为你大家彼此互相为肢体，对不对？但是你心灵的安息绝对不能放在基督之外， 只有基督。甚至从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从上帝的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启示分成两大块，一大块叫做福音，还有一大块叫做律法。你良心的安息能不能放在律法里？能不能放在律法里？弟兄姊妹，摩西十诫能不能让你良心安息？弟兄姊妹，绝对不能。你良心的安息只能放在基督里。那对人更加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对牧师长老我该尊敬，我该顺服，我该配合，我该同工，我该怎么样，这些都是阿们的，都应该的，对不对？但是我良心的安息绝不能放在人身上。我良心的安息如果要放在人身上，只能放在那一个人。哪一个人呢？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一位义者，那一个神的羔羊，那一位除去我们一切罪孽的，所以啊，耶稣基督，我们良心的安息只能是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千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就是我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跌倒，因为他良心的安息是放在宗教里，或者放在宗教的领袖身上。比如说有些人，你看到经常有人会问啊，这个都这些都不像基督徒了，这个教会的样子不像教会，我太失望了，我太难过了，就跌倒了。为什么呢？其实他的良心安息变成放在教会里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有问题，我们该不该迫切的祷告？我们会不会有忧愁？应不应该啊？应该。但是你必须，这是两件事情。我要有忧愁，我要有努力，我要有热心，我要委身教会，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成长，这是一件事情。我的良心安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的良心的安息一定不能放在教会里。我再讲一遍，我良心的安息一定不能放在教会里，我良心的安息只能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的话，教会有什么事情，我要努力，我要带到，我要参与，我要怎样怎样子。但是教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良心不倒，我的信心不倒，因为我的信心的基础是基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良心的安息变成放在宗教或者宗教领袖里面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主基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主基督讲过那个比喻，就是盖房子的比喻。一个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根基打在磐石上，还有一个房子根基打在哪里啊？打在沙土上。打在沙土上有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那个房子能不能立得住？立不住。有些基督徒之所以站不住，就是因为他良心的安息放在宗教里，或者放在某一个教会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因此受了很大的伤害。因为我就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就受了很大的伤害，他把他全副的这种信心或者依靠放在教会里，结果那个教会出事情，或者放在一些领袖身上，结果领袖出问题了，然后或者说他有时候误会了领袖，他一下子跌倒，有些人跌倒好几年甚至十年站不起来，是吧？那我们说你领受了福音，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的良心安息是在基督，我良心的安息是基督。所以领袖会不会出问题？会。出了问题怎么办？为他祷告。基督徒会不会出问题？会。出了问题怎么办？为他祷告。按照圣经的原则，或者我爱心说诚实话，或者我们互相搀扶，但是我良心的安息一定是基督。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罪人组成的？哎，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些人其实不是罪人呢？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没有。如果从亚当夏娃到世界末日，真的说有一个不是罪人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叫耶稣。但是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所以地上本来就是罪人组成的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如到处都是罪人，其实像一个罪海一样。我们因为在河南，弟兄姊妹，见大海见的比较少，因为我原来这个回家去探亲，比如说去的这个湛江，去哪里看海边大海，其实特别晚上的时候你去看，海上一片漆黑，真的海上一片漆黑，你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哗哗，其实晚上在大海边，就在大海边已经这样，如果你到大海中间的话还是很容易恐慌的，对吧？因为到处都是海。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其实是个罪海，那么我们能够在罪海上行走，能不能在罪海上行走？弟兄姊妹，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基督徒能不能在罪海上行走？
不能。
不能。那我们主为什么不让我们一信耶稣就把我们接走，还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给个船。
给我们什么？
船。
给我们船。还有一个方法，真的让我们在罪海上行走。我们以前讲的时候讲过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在海面上行走？是吧？但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秘诀是什么？弟兄姊妹， 是不是彼得练成了少林的水上漂啊，在水上漂着漂着就没掉下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彼得怎么在海面上行走？
呼求主救我，
看耶稣。对了，而且他一跌倒他就呼求主救我。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罪海当中行走，你只能看耶稣，是吧？彼得不是看着那艘船，不是彼得说约翰来救我，有没有这样喊呢？丁子们还有没有喊呢？雅各咱是好朋友，安德烈我掉水里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就喊一主啊救我，你明白吗？所以你的良心安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有好见证，你要如同明光照耀，你要能够生活的喜乐，能够安康，能够平安，能够勇敢，只有一个方法，看耶稣。跌倒的时候怎么样子啊？耶稣啊，主啊，你来救我，而不是宗教领袖。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也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受了很大的亏损，就是他跌倒了，他一直盼望教会的牧者来救他，但是教会的牧者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跌倒了，或者教会的牧者其实在有些情况之下，教会的牧者就算知道了也救不起来，同意吧？真的，你在罪海里面跌倒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能拉起你的，只有一个人能拉起你，谁啊？耶稣，耶稣。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在罪海上行走靠的是仰望基督，我们在罪海当中跌倒了能够把我们拉起来的也是基督，也是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好的领头羊，一个好的牧者，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新疆那个领头羊看错了棒一头跳下崖去，他要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他要把群羊带到谁面前去啊？带到耶稣面前去。大家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很多的神迹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不单要看到主基督，也要看到这些人。比如说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我们喜欢讲的就是那个瘫子，瘫子没办法要得医治，他自己又到不了耶稣面前，结果他有四个好朋友，大家记不记得？那四个好朋友真是为这个好，为这个摊子可下力气了，把他给抱到房顶上面去，把房顶拆通了，坠到主耶稣面前，是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该做的。我要做的事情，我看到有弟兄软弱了，姊妹软弱了，我可以为他祷告，我可以说宽心的话，但是我的目的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如果有弟兄姊妹到了我面前，他就满足了，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遇见了难题，遇见了这个罪，遇见了要悔改，遇见了这些要怎么赦免的问题，结果只是在我这儿他就高兴了，他说我梁弟兄我见到你了我就心宽了。那我们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真是坏事。要像那个摊子的室友一样。包括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在圣经上面很好的例子，那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里面讲的说有一个瞎子，他要得医治，他自己找不到耶稣，他有一个好朋友带着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去，这个好朋友自己就退走了，后面就没他的事了，他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和泥摸他的眼睛，然后他的眼睛就好了，是吧？我们要做的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好基督徒，一个好同伴，一个好领袖，他要做的工作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你就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刚才讲的这些，我们得救只靠基督，不靠宗教领袖，我们的安息不在宗教领袖身上，是在基督里。但是你明白了这个是不是好了？梁弟兄，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以后我对牧师传道人这些我就看也不看，我就理也不理，好，我也不那个啥了，我就看他们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如果这样听你就听错了。弟兄姊妹，你的安息只能是基督，但是你要为你的牧者，要为各个教会的这些传道人，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啊？求主去带领引导，这就好了。所以一方面祷告顺服同心做工，这些都是应该的，然后包括他们有软弱我们也有软弱，互相彼此包容，这都是应该的。但是我良心的安息跟宗教领袖无关，你做到这一点，把这个一分清楚，你就越站越稳。就像我们人站立一样，两只脚叉开了才站得稳，对吧？两只脚如果并得很紧，其实不容易站稳。那我说你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你良心的安息是基督，同时又为教会的领袖去祷告，你这个人是站得稳的，你是经得起风浪的，你是会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教会的中流砥柱不是一定是大家都是仰望看的，或者说一定是有职分或者怎么样，而是这个人能够 信心坚固在基督里，同时对教会有担当，但这个担当又不让他把安息放在教会里，这个人就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一个教会这样的基督徒越多，这个教会就越坚稳，这个教会就是魔鬼越不能胜过。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还要再跟大家去讲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主耶稣就这么严厉的责备他们？不是。大家必须搞清楚，我们其实上次跟大家讲过，我这次再强调，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呐，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很容易搞扩大化。有没有听说过扩大化？就是主责备一个人，我们会拿这个经文责备十个人甚至一百个人；主责备特定的人，但是我们会拿来责备一大片的人。就是俗话说的，说一竹竿打倒一船的人，是不是啊？我们是很容易这样子的。那我们就，所以我说我再强调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来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弟兄姊妹，罪人。他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对罪人来讲的话，罪人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像什么呢？就像病人在医生面前一样。医生是不是见到病人就要骂一通啊？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这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啊？那变成坏医生了。所以耶稣说我是罪人的救主，结果见了罪人就不客气，就恼火，就骂一通，那还了得吗？这是不是耶稣啊？不是。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表现的？不是。而那他为什么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本来上帝给他们美好的责任，什么美好的责任呢？让他们先读圣经，让他们领受圣经，让他们明白福音，让他们其实帮助别人来信耶稣，来接受福音，让别人进到真正的宗教里面去的。结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做没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他们自己拒绝福音，不拒绝？拒绝。而且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单自己拒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责备他们，一上来就责备说，你们自己其实这个做地狱之子，还要把别人想进天国，你还拦阻不让别人进去，对不对？就是他们还拦阻，他们作为宗教人士，本来应该想方设法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去，结果他们不做这个工作，反而拦阻人到上帝面前去，勾引人入教，让人做地狱之子，是吧？这才是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责备的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如果一个你们教会的领袖，哈，比如说像包括梁弟兄，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这段时间软弱了，不怎么讲福音，然后在讲台上有生气，把讲台变炮台了，能不能说他就一定是主耶稣在里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这你要小心呐，你不要那么急着下结论。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心里愁苦，就跟以利亚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没有美化以利亚，他说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控告好不好？弟兄姊妹，控告好不好啊？肯定不好。但是上帝有没有因此说以利亚你就是个假师傅假先知啊？没有。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主基督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但是我们能不能哇，主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特别爽，我也想这样责备，行不行啊？你要小心。我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但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圣经上面其实从福音书一直到圣经的结束里面，有一个罪在圣经上面的提醒的次数是相当多的，就是关于论断的罪。你有没有注意？真的，我们如果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为主发易怒，我要责备他，我要骂他，让他醒悟过来，有的时候搞不好你在论断人，真的。我们要小心。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约翰和雅各有一次跟主耶稣过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结果撒玛利亚人因为主耶稣是犹太人不接待主耶稣，是吧？他就进不去，本来应该接待一下不接待，结果约翰和这个雅各两个人就不高兴了，主啊，我效法以利亚，我从天上着火把他们村子给烧了。主耶稣当时有没有说义你们真爱我发义怒？有没有这样说？他们拒绝基督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先问大家，肯定不对，是不是啊？但是主基督这个时候许不许可约翰和雅各做这样的事情？不许可。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晓得，人子来不是灭人的命，是来救人的命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宁可在责备人上面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在鼓励人上面我们要大胆大胆再大胆。我再讲一遍， 我们在责备人身上宁可小心小心再小心，但是在鼓励人上面要大胆大胆再大胆。真的，我们很不善于鼓励人。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干活干的已经很累了，我们有的时候就轻轻飘飘的说一句嗯还行，然后走了吧。人家有的时候你不说还好，说了反而让人生气，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你就两个字还行就打发了。但是我们责备人的时候有时候叭叭叭叭叭叭叭可以说一大堆，好说这个人问题在哪里，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可以讲很多。我说不，弟兄姊妹，求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鼓励人的时候可以说一大堆的话，当我们责备人的时候真的是小心谨慎。你看法利赛人是怎样的抵挡福音，抵挡的很厉害，整本圣经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样的责备就一次就一次。所以你不要太，我们不要把这些这个在整本圣经当中篇幅很不大的一个把它给扩大化，就我说的那样子不好，是不是啊？因为主基督也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内心怎么样子，主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们要效法我，是不是啊？我们要效法主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要不要有易怒？我们要不要对这些宗教人士的这些错误，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弟兄姊妹，他们不讲福音整天讲律法，我要不要有坚定的立场？我问弟兄姊妹，
有啊，
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你注意我说在这方面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这就是读经不够细心，不够深思，不够慎思明辨带来的结果。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不都为那些打死他的人祷告吗？是吧？这是真的吧？弟兄姊妹，打死斯提凡的人是不是很多法利赛人呢？斯提凡怎么说？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但是你看斯提凡前面的讲道，对这些法利赛人，对这些抵挡福音的人严厉不严厉啊？严厉。所以我对那些不讲福音的人我的态度是清楚的，但是我要像斯提凡一样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说的，还像用我刚才讲的，这是两条腿你要站稳。一方面你要对福音极其的敏感，对不讲福音你不能随便妥协，你说哎呀没事，讲讲律法有什么关系？可不是有什么关系，因为讲讲律法就把人捆绑起来了。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原来听过福音没有？弟兄姊妹听过，他们听了福音的时候，刚从保罗那里听了福音以后，他们热情的不得了，热心的不得了。保罗眼睛有病，他们保罗说你们那时候愿意把自己眼睛弯出来给我，但后来变成什么了？后来他们把保罗当仇敌，后来他们被捆绑的一塌糊涂，他们非常的软弱。这是什么人带来的结果？这就是那些法利赛派的人带来的结果。所以保罗就很严厉的，保罗就说巴不得这些法利赛派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对吧？但是为这些软弱的人甚至包括法利赛人祷告，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给我们同样的本分？所以这两条腿你要站稳，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知道说主基督为什么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只有宗教没有福音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有祸了，就是这里面讲的八祸。这些是宗教人士，阿们吧弟兄姊妹，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宗教人士，但是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福音的宗教它不能给人带来祝福。你一定要记得这点，没有福音的宗教不能给人带来祝福。这方面就是宗教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是外在的，比如说文化很多时候它跟宗教跟甚至跟福音没关系，它教你认字能不能给你带来好处，弟兄姊妹，他教你学化学，教你学物理，教你学医学，能不能给你带来好处？能。但是宗教关乎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宗教关乎的是心灵，宗教关乎的是心灵。一个关乎心灵的宗教里面却没有福音，它就会害人不浅。特别是这个宗教，就是法利赛人的宗教，还是讲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启示，还是拿着圣经，结果他讲来讲去不讲福音，讲律法，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提醒大家说，你不要以得着宗教为满足，而要以得着福音为满足。阿们吧。什么叫做得着宗教呢？得着宗教就是你满足宗教上面的一切要求。比如说你加入基督教，一般来讲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说的加入宗教的标志一般是洗礼，这是主基督说的，是不是？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去施洗，是吧？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他就会有一些礼仪，犹太教有犹太教的礼仪等等之类的。所以你通过他的礼仪或者他的一些规条，他说你加入我们教会，其实各个教会可不可以有规章，弟兄姊妹？可以。他说你要加入我们教会就必须 同意我们教会的规章，这个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加入一个教会等不等于你得救？不等于。你得着宗教的认可等不等于你得着了福音呢、啊、不等于。福音是怎么得着了弟兄姊妹？信。对了，信谁啊？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得着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永永远远的祝福。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说加入基督教得永生？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这个说法。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能给人带来祝福的不是宗教，而是基督的福音。那你说梁弟兄，那你讲这宗教就没用了？不，我没有讲，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宗教不是没有用，宗教，但是宗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以利沙带着门徒喝的那碗汤，那一锅汤结果放了野瓜藤就有毒了，人吃不了，但是把面撒下去以后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是反对宗教，但是我们说如果一个宗教里面没有福音，这个宗教不能给人带来祝福。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没有福音的宗教里面扎得很深的话，这个人其实是享福还是受祸？他就受祸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清楚看见那些只有宗教没有福音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在现实当中，那些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人就是有宗教没福音的人。最反对因信称义的你知道是谁吗？弟兄姊妹，就是有宗教没福音的宗教人士。啥意思呢？你看因信称义，就像我们刚才大家讲的，大家这一点都说得很对，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什么意思？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怎么样子啊？你就得永生，你就被上帝称为义人，你就得到基督的义，永永远远上帝不会再定你的罪，阿们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福音得着有没有门槛呢？其实没门槛，任何一个罪人都可以，哪怕主基督定时价说最坏那个强盗，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得着永生没有？
得着，
他就得着了。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是宗教人士最讨厌的。你注意，我再问大家，你仔细去思考，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行神迹他们讨厌不讨厌？不讨厌的，真的不讨厌。主耶稣基督讲解讲道他们是不是很讨厌？他们也不讨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跟罪人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圣经上面多次讲法利赛人说，这个耶稣居然跟税吏在一起，居然跟罪人在一起，居然有妓女在他的那个门徒的这个行列里面。当然我相信不是说那个妓女跟了主耶稣以后还继续做妓女，而是说他们看到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些人都是烂得一塌糊涂，就不配做宗教人士，就应该丢在垃圾箱里面去的。没想到耶稣接纳这些人，而且主耶稣还讲了什么话呢？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找义人的，人子来找什么呀？是找罪人悔改的，我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话其实把法利赛人把这些宗教人士是把他们的心给掏了，把他们的心给挠了，把他们给气坏了。他们最生气的是这个，你明白吗？因为福音拯救罪人，而宗教人士觉得自己怎么样子啊？没有福音的宗教人士又认为自己能上天堂，他为什么认为自己能上天堂？他觉得自己好还是不好？他觉得自己非常好。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上天堂，像他那样的人应该下地狱。结果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可以上天堂。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若不信我能不能上天堂？你反而不能上天堂。得罪他们不得罪啊？得罪得一塌糊涂，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说没有福音的宗教给人带来的是祸害，就是当他接受了这样的没有福音的宗教以后，他会恨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才可怕。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恨律法可怕呢，还是一个人恨福音可怕？我再问大家，其实一个人如果讨厌上帝的律法还不是最可怕的，对吧？他说上帝的律法显出我的罪，我很讨厌，我很讨厌。但是他只要不讨厌福音，他能不能得救啊？
能。
但是如果一个人讨厌了福音，危险不危险？弟兄姊妹，这个就没得救的。说实话，如果一个人不回转过来，所以主基督最后那里讲说，直到你们有一天，你们说那奉主来的是值得称颂的，那是主耶稣盼望的日子。就是你们法利赛人要回转，你们要从恨福音、抵挡福音变成接受福音。本来一个人如果 没有这些宗教的影响，其实他在接受福音上面不会特别难。越有宗教的影响，但这个宗教却不是福音，却是拒绝福音的，这个宗教影响的时候，让人接受福音特别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姊妹这在网上那时候听我们讲到，就包括像我们现在讲的马太福音，我们也放到网上了。他那时候我在网上听我们讲到，后来这个辗转找到了我的电话，联系我，给我打电话了。我那时候跟他讲因信称义，因为他已经被他们教会，就是我说，一方面我们为他们祷告，但一方面他们错误我们绝不妥协。他们教会就已经是个律法主义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讲律法，整天定罪信徒，然后整天讲的你要得救难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姊妹她跟我讲电话的时候，我说姊妹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是啊，我原来很热心传福音，现在我不单自己传不动，我苦得不得了。我说姊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她说梁弟兄，怎么可能信了耶稣就能得永生呢？我说这不是圣经上面说了？她说对，我知道圣经上面这样说，但我现在已经信不来了，我不相信这么简单信了耶稣就能得永生。你看残害到什么地步，他不那个教会他们这样子搞，就这个姊妹在那里面受这样的残害时间并不长，才半年就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我们慢慢再去讲再去交通，他又听我们的讲道，慢慢慢慢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慢慢恢复过来，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因为当一个宗教里面开始拒绝福音，人又接受了这样的宗教，人再去看福音特别难，比不信的人还难，比外邦人还难。因为发现我们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接受福音的人会比其他外邦人还要难，有的，因为他受了一个教导。比如说有些人，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点都有才叫得救的信心。哇，有些人，对呀，这个我不行，哎，那个不行，哎呀，这样子不行，哎呦，我要这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最后觉得我得救不了了。得救不了了，恨上帝，恨得咬牙切齿。你把这个福音告诉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今生还快乐一点。你告诉我，我又信不成，按照你的标准我又达不到，我就恨死你了。但是想想不行啊，恨上帝又会下地狱，又怕地狱里面给挖一个很个最深的地方把我放在那，哎呦，纠结的一塌糊涂，对不对？其实上帝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上帝说你信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法利赛人最反对的就是因信称义。我跟你讲，你说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最反对的是什么？因信称义。真的，我们今天我发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灵修信息，是马丁路德的。马丁路德那个灵修信息里面他就讲了，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不把善功和得救联系起来，这个善功与我们就是无害的。这个话讲的好不好，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哈，马丁路德说的，你们也分辨。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不把善功和得救联系在一起，这个善功对我们就是无害的，你就可以做这样的善功。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不对？善功和得救能不能联系在一起？就是善功指的是我们好做好事，我们做好事和我们得救能不能联系在一起？弟兄姊妹，
这是两码事。
这两码事。结果呢，有一个弟兄就是在那种极端加尔文主义、极端改革中。极端的律法主义者的教会里面，我认识这个弟兄，他给我发了个信息，发个信息说什么？他说：“梁弟兄，你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好，他说：“这个有害应该改成有益吧？”他啥意思？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把善行和得救联系在一起，这个善行就对我们没有益了。跟我们跟马丁路德讲的完全相反。我们说善行和得救不能联系在一起，而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所受的教导就是善行和得救必须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善行你就不得救。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我们得救的人会不会行善？应不应该行善？应该。但你能不能用反推法？能不能说不行善就不得救啊？绝对不能。那个定十字架强盗行什么善了？我问弟兄姊妹，他信了耶稣以后行过一件善没有？
没有。
他做得来不？做不来呀，因为他定在十字架上马上就死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说为什么宗教如果没有福音的宗教是非常可怕，会把祸患带给人，就是因为没有福音的宗教它让人抵挡因信称义。什么？一个人什么也不需要做，只要信基督就得永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有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弟兄姊妹，福音就是这么便宜的。 但是福音这么便宜，我们这么容易得着，是不是福音不宝贵啊？弟兄姊妹，福音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能得着？是因为谁付上了重价呀？耶稣，耶稣付的重价有没有人能付得起？
没有。
我加一点吧，行不行？不行。耶稣付了从古到今从没有，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付的重价，把这个福音给做成了。所以因为他把一切的赎价都付了，所以我要得到福音，我就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两手空空无代价，我只要信我就得着，这就叫因信称义。所以我说我反对，甚至一些这个当代的一些布道家，我也很尊重的，有些讲马这个罗马书的那一段，就第十章的经文，我也反对那段经文怎么讲，说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阿们吧。有些布道家就说那个经文，人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哎呀，逼迫很大的啊，叫口里承认很不容易的。我说你想说什么？你想把上帝的话改了吗？啊，必须是在大逼迫之下口里承认才算数，如果没逼迫口里承认就不算数，那还叫福音不叫福音呢？弟兄姊妹，这是胆大妄为，这是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上面站不住脚，这就是在福音上面妥协。对这些我们能不能妥协？不妥协，我才不在乎。你就觉得全天下的人都反对，我也坚持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真的是全天下除了接受因信称义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其他的宗教都反对的，阿们吧。佛教反对不反对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佛教反对不反对？绝对反对。伊斯兰教反对不？绝对反对。所以伊斯兰教为什么杀基督徒杀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说你们不像我们伊斯兰教徒这样努力操练努力修炼，你们就说能进天堂，你们居然称上帝为父，我们这么努力打胜战的人都不敢称上帝是父，我就气死了，我就杀你们，你明白吗？但我们说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你就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福音的宗教给人带来的是跋扈。所以你不要看外在，我再问大家，你注意，我们上那个时候跟大家分享那个天国八福的时候，我讲过聚集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人，主耶稣跟他们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些人其实是瘸子瞎子有病的被鬼附的人瞧不起的税吏妓女等等之类，这些人在一般生活表现上面，特别在宗教表现上面，他们和法利赛人相比，哪一个更神态昂扬更轻松自在啊？肯定是法利赛人。因为主耶稣在这讲法利赛人衣服穗子做得长长的，祷告要站在十字路口，喜欢叫他做老师是吧，喜欢被人称尊为父等等等等之类的。那这些人，但是那些信耶稣的那些人其实他们很可怜对吧，很多人因为他们是被圣灵光照，发现我是个罪人怎么办呢，哎呀，听说耶稣能救罪人，所以我去找耶稣吧。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不要羡慕那些律法主义者宗教徒他们的自信满满，这一点骗了好多基督徒，真的，连我自己，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都容易上当。你会看到有些宗教徒表现得特别有信心，真的，他表现得特别有信心，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哇，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上天堂，肯定我能上天堂，我们就羡慕得不得了。我们说哎呀，弟兄，你哪来的这样的得救的确据，我怎么没有呢？你其实宗教徒，你听听他怎么讲，你听他讲为什么，你让他就跟你说，你仔细听他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他讲了一大堆，我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啊，我读经啊，我这个进食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自信值不值得羡慕。弟兄姊妹，一点都不值得，你知道吗？我要羡慕的什么呢？我羡慕的是那些虚心的人，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渴慕谁的义？渴慕基督的义。这样的人可能外在表现没有宗教徒那么昂扬，但是这些人只要信基督，他得到的福还是祸啊，弟兄姊妹，福。所以天国八福，我特别跟大家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强调说主基督看到这群人，其实这群人应该大部分人是垂头丧气的，主耶稣一张嘴说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但是法利赛人昂首挺胸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准备等着主耶稣表扬他们的，没想到主基督一讲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是吧？对比强烈不强烈？ 这边等着好像站在那儿准备颁奖呢，来准备颁个金牌给我，没想到啥都没颁，那边在那垂头丧气，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么糟糕这么软弱，你看人家法利赛人多好，主耶稣说不，你们有福，他们呢他们有祸，你明白吗？因为宗教不能给人带来祝福，因为为什么主基督称那些人为有福？因为那些人到谁面前去了？那些人到耶稣面前去了，那些人不是跟着法利赛人到处乱跑，他们找耶稣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福从哪里来，福从基督那里来。圣经上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宗教里面，是不是这样说？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宗教来的，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都是借着基督来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仰望他的就有福了，他是有无穷的永福在他的怀里面预备着。所以主基督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呀，你就不这样说了，你就会求我给你，我会给你什么？我会给你活水，我会给你生命的活水，直流到永生。这就是福音，所以宗教不能给我们带来祝福，福音给我们带来祝福。如果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没有福音的宗教，却笃信这个宗教，这个人有祸了，这个人有祸了。我们如果去传讲这样的宗教，这人有祸了。我要传的什么？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年日是很短的，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把福音传给人。当然我不是说讲了这个问题，对对对，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同意了，我准备明天辞职我就去传福音。我说没有圣灵特别的感动你不要做这个，是吧？因为你的工作场合能不能传福音呢？
可以。
你如果做医生你能接触很多人，对不对？你如果做老师能够接触很多人，你做工程师，你做任何的工作你都会有接触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方面不是说一定要那么极端，但是你必须知道福音才是最棒。传律法重要不重要？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比起福音哪个重要啊？福音，真的，福音才重要。所以我看到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亲戚，他有一个这个看病的时候，他旁边有个病友说的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说这个基督徒，哎，真是让人遗憾。怎么遗憾呢？这个基督徒跟我那个亲戚讲什么？他说，你知道哈，这个其实有上帝的哈，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吧。你跟我学把十诫背下来。哎呀，我那个亲戚真的跟他住了一段院，然后把十诫给背下来，然后跟我讲，你看我背的对不对哈？第一诫是哈这个什么什么，第二诫是什么什么，第三诫什么什么，又真的背下来了。我说这些一点你不知道都没关系，最关键的他没跟你讲，最关键的是信耶稣得永生，最关键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讲的这是真事儿啊，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去住院了，他最着急的居然是教人怎么背十诫。你说糊涂不糊涂啊？太糊涂了，太糊涂了。有些教会也是挂一个大大的十诫挂在那，我不是说挂十诫就一定不好，但是你的重点是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所以我说在我认识的一些，甚至我亲自见过面的，说大家都知道在华有一些华人当中的一个这个也算年轻才俊，然后神学家。那我今天因为看到有个弟兄引用他的一段话发在他的朋友圈上，我就提醒了一下，我说我不认同他的神学观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的神学观点，他说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才是中心和重点，你同意不？所以福音是为了让我们进律法的门，吓人不？钉子们，那罗马书七章开头呢怎么讲的？说我们像律法是活着还是死的？我们像律法都死了，你哦，福音成了敲门砖，律法成了重点，这不是糊涂吗？这就是法利赛人想讲的东西，这是会害死人的，钉子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只有宗教不能给人带来祝福。如果拒绝福音，没有福音的宗教反而会给人带来祸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注意，那些注重行为的行为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注重行为不注重？
注重。
我们说我们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些注重行为的行为主义者，律法主义者，他们的行为很糟糕， 他们的行为很糟糕。主耶稣基督在这有没有批评？是不是批评他们的行为啊？是吧？侵吞寡妇的家产，萌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是吧？等等这些作恶的这些行为。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我们认为说，律法主义者、行为主义者注重行为，人家行为好，咱基督徒讲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咱注重信心，咱行为不好。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我发现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就有这种观念。但是如果讲好行为，你去看看法利赛人，我说你搞错了，行为主义者的行为是最糟糕的，律法主义者的行为是最糟糕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为证。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子。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行为主义者、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要靠着好行为才能进天国，对吧？他们要把自己的要做的好到一个不是一般的好，要非常好才能进天国，是吧？所以他们是这样要求行为。但是我就他们其实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讲一个什么例子呢？一个人生病了，然后这个人说我要出去锻炼身体，我要拿一个世界冠军，怎么样？他病会好呢，还是会病得更重？肯定病得更重，甚至会死掉。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弟兄姊妹？我们人人在亚当里面生的都是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人都是病人。病人想去追求说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因为能到上帝面前来，就像天使那么完美才行，对吧？你是一个罪人，你要达到像天使那么完美，是要自己的命呢，还是让自己好？要命的事儿，你明白吗？这是要命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宣扬行为主义，其实他自己绝对做不到，绝对做不到。但是问题来了，宗教人士相不相信永生永死，相不相信天堂地狱？
相信。
这时候如果说我做不到，就等于说我要下地狱，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批评八惑里面开头的给他们加的形容词都是什么？假冒伪善就来了，假冒伪善就来了。因为他明明做不到，但是他如果做不到还怎么给人做师傅啊？你知道吧？就像有的时候老师要教学生，老师起码得懂吧，老师起码得做到吧。所以那些人要跟着他，他得装作我做到了。假不假？就假了。所以我说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从来这个命题是错的。行为主义者行为好，这个命题是错的；行为主义者的行为差。律法，我再问，稍微近身一点，律法主义者懂不懂律法？哎，是不是我们因信称义、信耶稣的基督徒懂福音，律法主义者懂律法？我们基督徒懂福音，法利赛人懂律法，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不是，律法主义者是不懂律法的，明白福音的人才明白律法。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当你把这个割裂了、搞错了，这个关系给扭歪了以后，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们就有些基督徒就会认为说，是人家法利赛人、人家安息日会的、人家佛教徒、人家这些行为主义的，当然行为好了。咱是因信称义的，当然行为不好了。甚至他把它对立起来以后，他认为说，如果我追求善行的话，我就在信心上堕落了，对不对？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哈，如果基督徒说我追求善行，我就在信心上堕落，这个结论对不对？不对。如果我靠善行得救，是不是在福音上面堕落了？但是我信基督，我因信得救，但是我因信得救的人要追求有好行为，要做诸般的好事，要合乎圣徒体统。阿门不阿门？
阿门
阿门。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法利赛人就是用这一招把很多人给唬住了。现在教会里面的法利赛人就是用这招把人唬住。道德主义者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经常很强势？弟兄做了怎么样？姊妹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吓坏，他都不是牧师给他打报告，是吧？其实你要不要怕他？我就说像这种，这就是我说大家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个《笑傲江湖》里面那个令狐冲，他学了一个武术很厉害，剑术很厉害，叫独孤九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独孤九剑？他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独孤九剑没有防守的招数，只进攻。为什么没防守的招数？因为太厉害，就是攻别人。 我说你教会里面的法利赛人道德主义者也是用独孤九剑，只攻不守，你知道吧？祷告了没有？昨天读了几章经文？今天早上几点起来的？灵修没有？那个对孩子有没有用爱心呢？有没有惹孩子的气啊？哎呦，我吓得，哎呀，真是，我要悔改。你错了，你这个时候你要打败独孤九剑用什么呀？你说用葵花宝典，不，打败独孤九剑也用独孤九剑。你就问他，你祷告了没有？早晨几点起来？今天读了几章经文？对孩子好不好？完美不完美？把他打回去。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但是法利赛人就用这一招把好多人唬住了。因为我们圣徒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谦卑，但是谦卑一走极端就容易软弱。说哎呀，我是个罪人，我要是别人讲都讲到我的要害了，是是是，我回去悔改了。你悔改什么呀？你应该独孤九剑把他打回去你再悔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落在这样的网络里面，不要以为说行为主义者的行为好，不要以为律法主义者的人懂律法，而是真正在这方面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说为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再讲为什么这些行为主义者的行为好不了。其实圣经上面讲要有好行为其实有两个要素，哪两个要素呢？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十四章最后结尾那讲说，凡不出于什么的呀，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弟兄姊妹，都是罪。另外保罗讲的说，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当中生出来的。所以我说好行为要有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爱心，没爱心能不能叫好行为？弟兄姊妹，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信心，没有信心凡不出于信心都什么？都是罪。行为主义者有没有信？行为主义者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里面有没有爱也没有，因为保罗讲的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没有信就没有爱。所以他们的行为好得了吗？你不要被他表象欺骗。所以主基督就在这里一方面责备法利赛人，一方面教导门徒不要被法利赛人的表象欺骗，他们其实糟糕得很，他们其实糟糕得很，是吧？你们不要以为说哇，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很敬虔，他们很厉害。 No， 不，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很糟糕。主基督在后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是详细的一节去讲，主基督讲到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大家记不记得刚才责备他们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死人的骨头，是枯骨。行为主义者外面看起来很漂亮，里面是枯骨，你明白吗？所以不要被他们骗住。这是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讲说什么呢？既然讲到善行，我说第五点我要讲的说，唯有福音能够使我们行出让上帝喜悦的善来。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因为就是我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偏差的认识，因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只因信称义，所以一讲善行他都反感了。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啥也不用做，是得救上面我们需要做任何事情？不需要，不需要。但你得救了以后你要不要有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啊？要。那我们的好行为，什么人能够有好行为让天上的父喜欢？法利赛人的行为上帝喜欢不？不喜欢。主基督是不是上帝啊？是。主基督在这里讲了责备他们，主耶稣一点都不喜欢。谁的好行为能使上帝喜欢呢？我们说我们因着信在基督里，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有善行让上帝都喜欢。真的，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有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坚守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越明白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带来什么力量？就像我们刚才讲，我心灵安息不安息？安息了。我心灵安息了，我有信心。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说行善的两个要素就出现了，一个要素是信，一个要素是爱。这两个要素在一个仰望基督的人身上都有。因为爱从哪里来？弟兄姊妹，爱从神来。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神的爱就厚厚的浇灌在我心里。信从哪里来？从上帝的恩典来。而我仰望基督就是我的信。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有了安息，我们会行出上帝喜悦的善来。我在讲为什么这样去讲，你注意，宗教人士会行善，但是宗教人士行善有一个 重大的缺陷是他们永远克服不了的。什么缺陷？自私。为什么说是自私？就是他们行善是为了行善积德让自己上天堂，其实是为了谁？为自己。一旦为自己，这还叫善不叫善？比如说如果一个妈妈给孩子做饭做得特别香，如果这个妈妈的心就是让孩子吃得快高长大，好不好？好。但是妈妈的心根本不在乎孩子长大不长大，就是要卖弄自己的厨艺，好不好？不好。真的，所以我们做妈妈的要小心这个。你不要，你有时候变成让孩子误会，我不说你一定是这样，让孩子误会是你为了炫耀自己，哦，原来把我当试验品了，那就不好了，对不对？而是说我就是一心去爱你，爱就舍己，爱就无私。但是对于宗教人士，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来讲的话，他要靠行善积德上天堂的人来讲的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绝对做不到。因为他要做这个行善积德，行善积德积到一定程度才能保证我上天堂。他一边行善一边想，够了没，够了没，还不够，再找一个更可怜的人，我好好的去善待他，然后保证我上天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变质变味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晓得，你去知道福音厉害就厉害在这里。我再讲丁子美，我做一个对比让大家明白。就律法而言，能够行出律法所认可所同意的善的有没有？有没有？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能够行出律法所赞同的善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啊，真的一个也没有啊。对啦，耶稣，我是刚才讲的耶稣是人嘛，是不是？好，从律法认可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个人能行出律法所赞同的善。但是就着福音来讲的话，能够让上帝悦纳的善就不止耶稣了。因为我们就着福音怎么讲呢？就是就着福音来讲的话，我们在信心里行善，虽然我们在信心里行善的时候，是不是所做的一切都完美？不是。但是我们在信心里行善的时候，虽然我们所做的不完美，但是天父悦纳。为什么天父悦纳？因为你在信心里的时候，你披戴的是谁啊？披戴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看的是好的。上帝这个时候看你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信心里面去行善的时候，上帝看我们就像看小孩子。怎么看小孩子？我说大人，一个长大成人的人，比如说他帮他的父母做事情，帮别人做事情，这个时候做的好不好的条件是他做的完美不完美，阿们吧。他说我帮你洗碗，结果啪啪啪把你的碗都摔坏了，都摔烂了，这个你能不能说他做的好了？你不能说他做的好，对吧？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三五岁的孩子，比如像我们在这里的小弟兄这样，说帮妈妈洗碗，结果不小心啪把碗摔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严厉责备他？还是说你还是要鼓励他，还是要赞赏他？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鼓励赞赏他？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因着信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这一生行善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但是因着我们在信心里，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对我们一切把碗摔了，把碟子砸了，想做好事没做成，想安慰别人没安慰成，反而让人难过，我们自己也难过，这些事情上帝说我都纪念，都有奖赏。你说这怎么会有奖赏？明明没做好。对呀，没做好，但因为你在信心里，你的心是向着神，你的心是想帮助人，上帝说这些就像小孩子想帮妈妈的忙没帮好，想帮妈妈拖地，结果把地拖得像花脸猫一样，这个妈妈重新还要再拖一遍，但妈妈高兴不高兴？高兴。小孩子说我帮妈妈扫地，结果扫啊扫啊，结果把扫的灰尘明明只在一个地方，叫他扫的到处都是了，妈妈高兴不高兴呢？还是高兴。小孩子说妈妈我今天早晨起来那个我帮你这个做早餐，结果做的早餐做弄了，妈妈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的一塌糊涂。我跟你讲，如果你儿子做的小小的六七岁或者八九岁的时候他学会做饭，他帮你做一顿饭，结果做坏了，盐加多了，糖加多了，甚至饭烤糊了，你心里面是高兴还是生气啊？高兴。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谁能够使上帝悦纳我们这些不完全的善行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信耶稣你能讨上帝的喜欢。所以你不要，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我就说有些话从得救的角度来讲是没错的。他说 只有一个人是上帝完全悦纳的，那个人叫耶稣，阿们吧。但是你不能因此发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其实不喜欢我们，但是因着耶稣的面子暂且忍受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子你这个属灵生活就很苦了。不，耶稣爱我不爱我，耶稣悦纳我不悦纳我，悦纳。我这个人天父悦纳不悦纳？也悦纳。哎呀，我圣经还没读一遍，圣经还没读一遍。你只要在信息里，天父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那你说，哦，梁天，我听懂了。如果我不在信息里，天父就恨我，对不对？如果我不在信息里，天父就恨我，对不对？不对，不对，什么意思呢？你不在信息里，就说明你软弱。软弱的孩子，爸爸是要恨他呢，还是要医治他、怜悯他、抱他在怀里呢？但是他生病了，这个生病的孩子做作业做错了，爸爸能不能说做对了？不能。所以你不在信心里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有什么善行是上帝悦纳，但是你不在信心里的上帝不会不爱你，他还会呵护你，还会保守你，还会眷顾你，还会怜悯你。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主基督在这一章经文最后那段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拯救罪人。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得拯救。你看主耶稣讲的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我愿意你们得救，对吧？但是只是你们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说这个跟福音什么关系呢？福音是告诉我们是上帝愿意我们得救，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让上帝救。信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愿意什么呢？我愿意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我愿意把耶稣的义接受过来，这就叫信。圣灵做的大能的工作，把我们重生了，把我们改变了，最大的改变又是最自然的改变，就是使我们从不愿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愿意。所以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我不知道圣灵重生了我没有，我不知道圣灵跟我同在不同在。我说，我就问你一句话，要么我就问你，我说你信耶稣不？有些人说我不知道信是啥，我说你愿意不愿意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只要说我愿意，就证明圣灵已经重生了你，就圣灵正与你同在。因为没有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同在，你不会说我愿意。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说了，我愿意把你们多次愿意，多次希望，多次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只是你们不愿意。不得救的人就是不愿意，而得救的人就是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耶稣做你的救主？愿意不愿意耶稣把他的义给你？愿不愿意耶稣把你的罪拿走？愿意。你是诚心这样去说，那么我们将来在天堂一定都见面，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福音，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马太福音23章我们讲完了，那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悯眷顾我们的上帝。你和我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上帝都是愿意我们得救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被圣灵所重生，就是愿意接受基督做救主的。求主你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你也让我们看见宗教不能给人带来祝福，但是福音可以。让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沉溺在没有福音的宗教里面，就有祸了。主，祈求你让我们不要做有祸的人，而是让我们做有福的人。让八祸不是落在我们身上，而是八福落在我们身上。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也求主祝福全地你的教会，你所呼召出来的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这些传讲主你真理的。主，祈求你在其中做大工，使更多的人去传讲福音，而不是像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去传讲人的遗传或者律法。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保守，使这个时代得救的灵魂天天加增。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